国际心肺移植学会 ISHLT 发表声明，出台一项新政策，禁止发表任何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研究论文。以色列医学教授、以色列移植学会主席雅各布·拉维9月18号说，这项新政策实际上是对任何来自中国的和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研究的全面学术抵制。下面请听报道。国际心肺移植学会近日发布声明说，鉴于大量证据证明中共政府继续独立地系统性地支持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或者组织，因此国际心肺移植学会 ISHLT 将不接受提交的和中国人体供体相关的器官移植的内容，以及提交的涉及来自中国人体供体的器官或组织的内容。以色列移植学会主席雅各布·拉维9月18号向大纪元记者说，这项新政策实际上是对任何来自中国的和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研究的全面学术抵制。来自中国的这类研究不能够在该学会享有盛誉的心肺移植杂志上发表，亦不能够在学会的年度会议上发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执政时期的1999年7月20号法轮功群体遭到中共政府打压迫害，2000年以后中共开始系统性地活体摘取在押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其后几年极短的器官等待时间表明中国存在巨大的活体器官供体库。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说，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2020年3月英国大律师尼斯爵士主持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判决做出以下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经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尼斯爵士今年5月12号参加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的时候，再度重申了他所主持的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说活摘器官直到今日还在继续。英国将在19号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仪式，预计大约有500名各国政要、皇室成员以及显要等参加女王的葬礼，这个将是几十年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全球领导人的聚会。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18号前往西敏厅吊唁伊丽莎白二世，下面请听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前一日，英国各地的民众在18号晚上8点停低手里面做的事，默哀一分钟，以悼念英国史上在位最耐的君主。美国总统拜登18号在妻子吉尔拜登的陪同下，在西敏厅瞻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伊丽莎白二世的继承人国王查理斯三世当日为聚集在英国首都的很多政要举行正式的国宴。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爱尔兰总理马丁、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将参加葬礼，其他英联邦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拿、斯里兰卡总统维克勒马辛哈、印度总统卢克帕迪穆尔木亦将参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同俄罗斯持续的战争，借住了参加葬礼的邀请，但是由他的夫人代表前往。 俄罗斯总统普京冇受到邀请，白俄罗斯因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未受到邀请。另外，缅甸、叙利亚、委内瑞拉同阿富汗冇受到邀请，北韩、伊朗同尼加拉瓜嘅领导人冇受到邀请，但系三国嘅驻英国大使将会参加。在英国皇室发出的有争议的邀请中，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外界普遍认为萨勒曼是2018年下令谋杀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凶手。另一个受到批评的邀请是发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习近平不会参加，改由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代表。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在巴尔莫勒尔堡安详辞世，享年96岁，国葬将在9月19号举行。多位世界领袖和皇室成员都将会在英国出席丧礼，预料规模将会是几十年来最大。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事受挫，美国总统拜登呼吁俄国总统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英国则指出，过去一个星期俄军扩大攻击乌克兰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目标范围。下面请听报道。乌克兰军方上个星期在乌克兰东北部闪电击退俄军，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内备受民族主义的压力。普京警告说，如果俄军再受进一步压力，莫斯科将会做出更强力回应。外界忧心普京可能在某个时间点用非常手段，比如小型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等。拜登总统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星期日节目60分钟专访的时候，连续讲了三个 Don't， 警告普京千祈不要在乌克兰战事受挫之后动用核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拜登仲警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北京违背多国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实施的联合制裁措施，投资环境将会受到损害。拜登说，他打电话话给习近平听，如果你认为你违反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之后，美国人和其他人仲会继续投资中国的话，我认为你犯了滔天大错。拜登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中国透过出售武器的方式来主动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拜登同时驳斥了中俄联盟相当于意味着美国正在打一场新冷战的讲法。英国18号说，过去一个星期俄罗斯扩大攻击乌克兰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目标范围。英国国防部在 Twitter 上面更新的情报说，俄国开始入侵之后已经对乌克兰发射几千枚长程飞弹。文章里面提到，俄军炮弹袭击击中一个电力网、同一座水坝等目标。乌克兰地方首长18号分别说，过去的这一日顿涅茨克州有5名平民死于俄军攻击。尼科波地区则有几十栋高楼和私人建筑物、瓦斯管线、输电线路被俄军攻击损毁。另一方面，俄罗斯军队正在为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募集签约入伍者，不单止提供高薪，还出动募兵车吸引志愿役投入对乌克兰作战。拜登总统在星期日播出的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里面提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出兵保卫，但亦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这个是拜登总统至到现在为止在这一问题上最明确的声明。下面请听报道。自从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爆发以来，啲人一直担心中共可能会入侵台湾。关于这一问题， CBS 60分钟节目记者斯科特·佩利在星期日播出的访谈里面向拜登提问，美军会保卫台湾这个岛吗？ 拜登回答话：是的，如果事实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袭击。但是拜登重申，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并且继续致力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我们同意我们很久以前签署的协议，而且美国有一个对华政策，台湾对自己的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亦不鼓励他们独立，这个将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过去一直以来，美国都采取对台湾政策的模糊战略，即是在台湾受到袭击的时候，不明确是不是会做出军事反应的政策。而在这次采访里面，拜登的声明比之前更加明确，承诺会派驻美军保卫台湾。当路透社要求对拜登访谈置评的时候，白宫发言人只是表示，美国对台湾政策并没有改变，包括总统之前已经讲过，好像今年较早的时候在东京那时，当时亦都明确表示，我们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这个仍然是个事实。最近美国已经向台湾出售几笔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售案，国务院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在9月较早的时候指出，由于美国预计随着中共对台湾加大压力，我们会需要这些军售案，我们已经而且会继续稳定的、坚决的保持我们同北京的沟通渠道畅通，同时继续以符合我们政策的方式一贯的支持台湾。随着美国大部分地区疫情逐渐减缓，拜登总统在星期日播出的 CBS 60分钟节目里面说，美国的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并且认为美国的复原状况可以作为一个完美范例，但是他仍然将会继续投入防疫工作。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 CBS 播出的60分钟访谈节目里面，拜登总统宣告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尽管新冠病毒仍然造成一些问题，我们还在努力因应，但是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他说，如果你有注意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这里戴口罩，每个人似乎都相当健康，我认为情况正在这里改善，而且我认为这个是完美的范例。根据纽约时报追踪的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日仍然有465人因为中共病毒去世，而自2020年初以来，累计超过100万名美国人死亡，但是美国的总病例数已经触及5月以来的最低值，虽然部分地区的确诊病例仍然在增加，包括德州和纽约州，但是整体已经有所下降。在几个星期之前，拜登政府已经要求国会提供224亿美元资金，维持采检和注射疫苗的计划，以防范秋季疫情可能再起。拜登在采访的时候说，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了每个地方，作为后果之一，新冠疫情对美国民众心理的影响相当深远。我想你会同意，这场疫情改变了所有事物，好像人对自己的态度、对家人的态度、对国家的状态、对身处社区状况的态度，而且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亦失去了1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上个星期警告，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终结已经进入视野，但是我们还没有抵达那里。另一方面，在节目里面，总统拜登亦都被问及消费者通货膨胀是不是能够持续下降。拜登说，他将话给美国人听，通货膨胀会被控制住，包括处方药价格、能源价格，还有人民的基本生活成本都将下降。他说，自从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于6月触及 9.1% 之后，数字都没有攀升，而且月比增长幅度正在度逐渐趋缓。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